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23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拆解这场战争，伊朗悍然攻击扣押货轮，导致油价股市立刻就出现了巨大的震荡。那现在人们聚焦还是这个谈判，谈判现在最大的障碍，现在一致公认就是那张大嘴，全给毁到了这张嘴上啊！现在呢，两边的不信任，各方面的疑虑都主要来源于这儿。那最终给大家分析一下，美国现在还剩几张牌呢？有一位专家做了一个分析，战争进入到了危险的第二阶段，竟然是全球经济战，这太奇怪了。世界第一大国跟一个地区性的一个被制裁的不剩什么的一个穷横国家，竟然展开了一场经济战。一大财主和一土匪上演了经济战，你说这里跟谁说去？一会儿咱们给分析一下啊。全球经济都变成了这场战争的人质。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说说台湾吧。赖清德呢，本来说去索马里兰，那儿有一个算是什么呢？啊，这是什么？斯威士兰，这是台湾在非洲剩的最后的一个友邦国家了。国王58岁的诞辰过生日，另外呢登基40周年，这个最主要啊。到哪儿去呢？赖清德要去给庆祝一下，最后去不了了。为什么呢？由于中国方面的施压，挨着这个斯威士兰周围的这三个国家，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国突然无预警取消了这个飞行的许可。你不能从我这儿过，那你不能从绕过他们，从那边从海上直接过吗？那可就不得了了，等于这要从澳洲起来，然后就一直在大海上一直飞，飞到刚才说的这个地方，那太危险了。等于下边完全没有备降的机场，下边完全没有陆地，这万一出点事儿，只能在海上迫降，这是玩命啊。所以说这个呢，不让赖清德去了。这件事儿呢，它确实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评估一下，我认为这对赖清德来说也没什么大的影响。首先本来呢这就是一客情，你登基40周年我去看看你，这也没有什么大的说法。你非要去吗？这倒没到那个高度。但这次因为中共的打压，让赖清德成功的做了一张悲情牌。你看你大陆这么施压，然后让那几个人用这种小伎俩，甚至是下三滥的伎俩，最后跟我来这一套，你看又欺负我们台湾人。你治的不是我，治的是这国家呀。那现在这事儿一闹大了，连民众党都出来谴责中共。台湾人眼看着自己的总统现在连出个门都困难，那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呀。你这个态度，谁还想跟你去统一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那你看台湾是讲这个悲情牌的。你原来什么什么319枪击案，什么是319，我都不记得了。陈水扁让人打一枪，立刻翻盘当选。所以说，说到这种事儿啊，你越欺负他，台湾人呢是越讲这个悲情情节，反而越把票或者是把好感集中在这个受欺负的人身上。台湾人宅心仁厚，天生善良，人家特别有这个情怀。所以说你说中共吧，最近 我也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王沪宁按说不还算是一个智者，还有点脑子吗？自从他当了这个政协主席之后，主持对台工作，我看着水平是非常的一般啊，各方面的策略水平非常一般。来吧，咱们说说日本。日本也有一件好玩的事儿啊。说到那个靖国神社啊，100多位议员去，有3个内阁大臣去啊，这个都很正常了。高市早苗最终还是没去啊，这个是我们都给大家说了。说到日本政坛呢，昨天在日本参议院上演了一幕，哦，今天在日本的很多媒体上都转播了这个画面，这个很有意思。维新会的参议员石平先生，原来呢这是一中国人，原来是四川人，后来在日本呢人家争气啊，当到了参议员，他水平很高的。在质询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时候，我看到有媒体啊，他们做了这方面的报道，推荐给大家。他问了茂木3个问题，你是外相嘛，问你3个问题，那就是日本政府如何来看待台湾，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那你要说如果它不是，那它到底是什么，你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台湾拥有2300万人口，有民选的政府，民选总统，有一个完整的政府体系，有军队，有自己的货币，有央行，完全具备国家所有的基本要素。那现在问问您这位外相，他是不是一国家？他不是，那你说的是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你非把这事儿给挑破了。第二呢，他又提到了台湾对日本的深厚感情。刚刚出来的民调 ,76% 的台湾人最喜欢日本。而且石先生还列举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台湾人慷慨解囊，好几百亿日元的善款等等等等。台湾对日本有这么真诚而具体的感情，你对这件事儿有没有对等的重视？你怎么回应？说到第三个问题，就说到前一阵儿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以私人身份到日本去看比赛，看棒球去了。结果呢后来被媒体，人家肯定拍到嘛，这一报日本还很不满意。哎，你看说是私人行程低调前来，怎么这事儿还闹大了， 还很不高兴。这位石先生讲这个就不对了。说上一任台湾首相正式访日，那已经是1972年了。可是现在日台关系这么高度的密切，结果在政治层面上你们刻意的在打压，在压低，很不正常，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仨问题问的茂木外相全傻。你第一个，他到底是不是一国家？不是，他到底是啥？他是不是中华民国呀？你让我怎么说？你这东西你没辙呀。最后呢还是说我要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啊，这个台湾呢维持非官方关系啊，这等等，他就是把这事儿给绕过去了。但是你绕归绕，在日本的政坛上终于有一个人公开的把这3个问题砰砰砰给问了出来，终于上了日本政坛的台面啊。竟然他呢，他当然很为难了，他又没法说，一说这又变成一个重大的外事的一个事故。但是呢这件事儿终于有人把他给问出来了，给石先生点赞啊，真够厉害的。来吧，那下边说说乌克兰。最新消息，欧盟这900亿欧元的援乌贷款终于解冻了。新政府，就是匈牙利自奥尔班倒台之后，新政府不再阻挠。原来呢是欧尔班同意，后来他又不同意了。那冯德莱恩后来也讲过，尽管你不同意，我们仍然有别的办法让乌克兰拿到这笔钱，但是呢那只能费事嘛，你得绕道来过去来办这件事儿。但现在呢开大门走大路，新政府上来啊，把这事儿给放了，这就都省心了。那作为回报，乌克兰就在今天 重启了从俄罗斯穿过乌克兰奔匈牙利奔斯洛伐克的那个石油管道，匈牙利这个今天开，明天开对斯洛伐克的那个，好像是劈个叉啊，这儿有一个泵站，往左走是奔匈牙利，往右走是奔斯洛伐克啊，这个呢就这一两天全部就都办了。那欧盟这边的会议已经确认贷款呢，大概也就在这个礼拜或者是下礼拜初你就到手了，就这么简单。这是多少钱呢？这笔钱900亿，是2026-2027年的预算和国防，让你一年过日子的。600亿用于国防，300亿用于财政，这件事办了。另外比利时向乌克兰呢移交了15套猎豹防空系统，这是他总共10亿欧元军事计划的一部分，现在开始落地。西班牙给了乌克兰100辆装甲车，还有大量的155毫米的炮弹。欧盟通过欧洲投资银行给了乌克兰6亿欧元的无偿援助，就白给的钱了，有很多帮忙。另外还有一条新闻，第一批具有实战经验的乌克兰军事教官抵达德国，为德国联邦国防军部队提供训练。这个场面跟大家原来说过啊，刚开战的时候都是世界北约各国来教乌克兰的这些战士来进行轮训，那4年多打下来，现在轮到乌克兰派教官来教北约的这些国家，整个形成了一个逆转。路透社也做了一个报道，说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已经开始使用乌克兰的反无人机技术。原来把这基地炸得够呛，主要就是那些无人机，因为导弹呢严格讲还是比较好拦的，距离也远，你导弹一出来你在空中不能拐弯嘛，它是固定轨迹，你能算得出来，能够把它拦到。但无人机这就没辙了，它是可以控制的，它在空中，哎，它走之字形，它来回来去给你捣乱，所以说一般的导弹呢你很难锁定它的轨迹。乌克兰呢就用他们这种拦截无人机来专门针对他那个沙希德无人机，战场上证明啊拦截成功率在80%以上，这个还算是一个天敌。嗯，川普呢尽管嘴硬说这不要那不要啊，最终呢他还是要了啊，乌克兰到那儿去现场去交啊。这是乌克兰方面的新闻。再说说匈牙利新上来这位总理 Peter 直接做了一个讲话，截止到5月31号，给你一个月时间，欧尔班的这些傀儡们可以自愿从他的职位上退下。都什么人？包括匈牙利总统、最高法院的院长、国家司法办公室的主任、宪法法院的院长和总检察长，也就是司法部长，这都是欧尔班当时任命的。别让我们费事，自己自觉下来。说如果这些官员没有在5月31号之前自愿退下，那么我们从基于我们从几百万匈牙利人那里获到的授权，我们将第一时间免除他们的职务，并追究他们背后啊那些啊贪腐啊等等那方面的一些职务，追究他们的责任。那你要说自己主动下来呢，好像就稍微好点，好像我就能稍微饶过一点，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了。5月31号，五大巨头给我下来。下边说说美国新闻经济方面的数据，3月份的零售销售环比增长了1.7%，同比增长了4.5%，这不还行吗？很遗憾，3月份增长主要来自于汽油柴油价格上涨。你把这个季节，你比如说食品和能源它有季节性嘛，把这个通胀去掉之后， 美国的实际的零售销售实际上和2021年初，就是和2021年这时候差不太多。说到过去了五年，看起来这数还是在增长，但实际的本质是价格在涨，老百姓拿到的那个东西实际的消费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这五年累计的通胀，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经济数据。说到政治新闻，一个由共和党任命的弗吉尼亚的法官否决了刚刚在弗吉尼亚州通过的这个选区划分修正案，刚刚完成的公投嘛，哎，他把它给否了，裁定这件事儿违宪无效，所有的公投的选票宣布无效，该州永久禁止使用实施这个新的地图。这是这个上诉法院他做出的这么一个裁决。这法官叫杰克·赫尔利。什么理由呢？他提了两条理由。首先呢，你没有在法律要求的时限内，也就是在投票前三个月公布这个修正案的文本，这是他第一个理由。第二，在立法程序中你也没有按照特定的程序，比如说呢，在特别会议中你违规提出了修宪的议案，宪是州宪啊，州的宪法，他认为你这两点，所以说呢，我就判你这个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力。按说呢，这件事儿，应该可以这么讲，这个最终肯定要打官司嘛。你现在霸王硬上弓，改了地图，最后一下增加了四个民主党的大概的这个范围，共和党人肯定要跟你打官司，最少要打到州的最高法院啊，最高甚至到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这都有可能，因为现在时间差不多也够。结果没想到第一个上诉法官上来就把这全给否了，那这边的总检察长琼斯表示他将立即提出上诉，那上诉到哪儿？州的最高法院。打官司这在意料之中，那到了州最高法院什么结构呢？州最高法院是七名大法官，目前是有四名民主党背景，三名共和党背景。当然你也不能说因为有民主党背景我就一定支持民主党，那倒不一定了。关键就是人家上诉法院的这法官定的这两条，站得住脚站不住脚，如果人家说的是对的，那你就是无效的，如果你那个没道理啊，你就是党派啊，站在党派的立场上做出的这种政治判决，那肯定你也过不了上诉。所以说大家呢就拭目以待，这很有意思啊。到目前为止呢，由川普发起的从德州开始的这场重新划分选区的大战当中，现在如果这个有效的话，蓝营呢现在多得了十席，红营呢大概算了半天能多得九席，当然也不一定，这都是理论上的，因为现在一下200多场补选里边一下翻了80%多，所以说现在啊，红营认为我多能得几席，这事儿现在都是理论上的，也不好说了。那下一个，为了反击维吉尼亚州那边的佛罗里达州，准备开特别会议，也要重新修改地图，可能会带来5个额外的共和党的席位。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明白，那怎么得呀？我给大家简单说说啊。你比如说这个区啊，这儿有一红区，每次得票呢，共和党能得70%，对吧？这是铁红。旁边呢有一个区是浅蓝，民主党在这儿呢可能赢个55%，对吧？那现在呢，我重新划分了，我把这区给一分两半，我拿出这个蓝区的一半来合并到我这个有把握的70%的这个区里边，两边这么一对一掺和，可能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到70%了，那55%、58%我也等于赢， 结果就把你这个席位一分为二，那个再拨给别的区，就把它给拿下了。它是这么个意思啊。但现在整个的大局都变了，你敢把这件事儿给稀释下来吗？你怎么知道从70最后加上这个能变成50多你能赢啊？万一大翻车呢？原本是你的这个区最后也让你给带跑了也说不定。所以说佛州你别看他现在他张罗着要办，最后商量下来可能不一定啊，最后搞了连原有的最后都完蛋了。所以说这件事呢是很有意思。另外说说呢，马格内部那位大将塔克尔卡森前两天在节目里做了一个真情的告白，表示非常后悔帮助川普当选。他承认啊，在选举的过程中自己的这个角色帮助影响了结果。说这件事呢会困扰我一生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在川普的当选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非常后悔误导了人们。他说了这么一段啊，这当然不光他了，现在表示后悔的像那个阴谋论的那个琼斯，包括好几位罗宾逊等等这几个都做了类似这样的表达。而且最近呢被川普骂的这几位现在要准备大反攻，现在他们在追一件什么事儿呢？在宾州巴特勒的那个暗杀事件，就把耳朵上挨了一下的那个枪击案，他们现在认为那是川普自导自演的，而且认为他就在掩盖真相。谁挑起这件事儿来呢？川普原来前两天给开除的那个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肯特，他在上播客的时候直接讲说，川普政府现在原来那不是有人暗杀你，你当时讲只要我上台我要把这件事从前到后把它查清楚公告给大家，哎，结果呢你没有公布任何枪手更多的细节和信息。因为他是反恐中心的主任，他非常清楚这调查刚开始，然后川普那边下令立刻就终止了。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让往下查了？所以说就从这儿开始，后边这一位又一位，你比如说保守派评论员罗宾逊认为呢是联邦调查局干的，他们一块儿掺和好的。另外呢这个啊大马格这个蒂姆迪龙啊这个演员也讲，他认为这就是川普自导自演的啊等等的吧。这说这个的都包括那个黑人女子欧文斯啊等等这些人天天啊都在这儿说这个。那耳朵按说挨一枪打一豁口你也没做什么修复，那问题怎么那么神奇的连一点痕迹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是他们啊。那你要说大康你认为呢？我认为那个还是真的了。但你现在到了这帮阴谋论者的嘴里，现在人家强烈的在质疑那就是川普自导自演的。川普也不回嘴，这件事你解释几句吧，那你为什么把调查给停了？你为什么不让把这件事弄清楚呢？另外说到川普天天发帖子，我每天啊忍着生理反应还要到他那个平台上去看，他弄了很多那乱七八糟很怪异的一些图片，我也弄不明白他这什么情怀什么路子。就说他这个出 social 这个平台算下账来了，去年营收370万美元，亏损7.12亿美元。这个平台上市的时候股价58，现在还不到10块钱了，现在是个个位数。结果呢这个 CEO 也是原来共和党的一个人吧，叫 Devin， 被川普昨天给开除了。你换一个 CEO 他也这玩意儿没事，现在谁看他这个呀？所以说啊整个现在 Marker 这边的形势不是特别好。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花一点时间先说最新进展。英国海事，这个有这么一个海事办公室， 因为他那儿有大量的保险吧，他们在现场是有监测站的。他们提出的报告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阿曼东北15海里处向一艘游轮开火，因为这艘游轮无视武装部队的警告，要强行通过，直接射击了。另外呢，还有一艘货轮在伊朗以西约8海里处遭到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多次的射击开火，两条船，一个游轮一个货轮，有那个货轮打挺惨啊，整个把那个船舷什么都给打烂了，他真下家伙。革命卫队随后宣布，他们扣押了这两条船，一个是地中海弗朗西斯卡号，一个是埃帕米农达斯号，都给抓了。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是在川普宣布停火协议延长的那个帖子数小时后。现在不有一个那个 Marine Traffic， 它有那个卫星啊，判断这个船的轨迹，这两条船现在都位于伊朗的海岸附近，给抓到伊朗的领海里面去了，这个确实被抓了。这是整个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第一次扣押船只，什么概念？它升级了。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操纵油市，他们在操纵股市，来给川普示威。我告诉你，你那个油市是由我控制的，我打一个，你看你的油市动不动，我随便在这儿我炸几颗炮弹，我打几个导弹，我在这儿我折腾折腾，你看你的股市跌还是不跌。他在这儿玩这个呢啊，他告诉你这开关在我这儿呢。那外边这道封锁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做了一个声明，说美军到现在为止已经命令了总共啊29条船掉头返港，作为对伊朗封锁行动的一部分。针对呢，最近一直有媒体说有多艘商船实际上突破了封锁线这件事儿，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他讲，涉事船只有一个英雄二号和赫迪号。金融时报报道说他们突破了，说没有啊，已经被拦截了。现在他们已经停回到了伊朗的恰巴哈尔港，还有一艘船叫多雷纳号，试图他倒是跑出来了。最后是由一艘美国的驱逐舰一直在印度洋那边在进行围堵，你就是一个落空跑出来了，我也追你啊！他认为他这封的还挺严的，但是今天《金融时报》登了一篇东西啊，他都有确凿的一些啊那个数据，一会儿再给大家说那篇文章。这是两边的封锁啊，应该说呢，基本上还都守住了。伊朗常驻联合国大使阿米尔昨天表示说，伊朗政府已经收到了一些明确的迹象，表明美国正在解除对伊朗沿海地区和港口的封锁。他讲，一旦美国结束封锁，我认为下一轮谈判将在伊斯兰堡举行。他这个位置很高啊，这是驻联合国大使。受这个消息的影响，美股三大期指短线迅速出现了拉升，纳斯达克的期货啊，它那个期货指数涨了 0.8%， 立刻有反应。国际原油也短线走低，布伦特和 WTI 在短时间内跌都超过 1%，黄金短线拉升涨了 1%。 也就是这位驻联合国大使说啊，美国要取消封锁，很快就会恢复谈判，大伙儿立刻就有反应。另外的一个最新进展，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今天装有大量弹药的美国货运飞机降落到了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大量的弹药，同时布什号航母打击群预计将在四天内抵达位置，也就是这个周末他要赶到了。 所有这些都是川普新的最后期限的大致的日期，这些都是重合的。最新川普说不是无限期吗？还是说了啊，给你个3到5天，也就是覆盖这个周末啊，你赶紧的，差不多他的这些啊，这装备差不多也都准备到位了。那看这意思，你还是要打呀。伊斯兰革命卫队立刻发了一个警告，他可能切断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7条海底电缆，说这些线缆是战略的压力点，会给海湾国家和欧洲那边造成数字灾难。说海湾国家呢是依赖这些电缆为它基本的所有的互联网、银行、云服务在提供支持，那都切了，伊朗你自己呢？他不用，他对这些电缆基本不用，他有陆地的一些连接，所以说他要切电缆，他做出了这么一个威胁了。这是到目前为止今天发生的一些最新进展，下边我们说说谈判。说到谈判呢，埃克西奥斯做了一些幕后的一些报道啊，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说有一位熟悉里边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川普呢愿意再延长3到5天的停火，让伊朗人呢有时间，你们把里边的事儿都弄明白了啊，你别他这么说，革命卫队又那么说，最高领袖到现在也不吭声，您把这事儿整明白了，他大概3到5天。有一个熟悉这个工作的人士，了解情况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讲，美国官员和巴基斯坦调解人都在等待二哈在未来1-2天内打破沉默，向他的谈判代表发出重返谈判桌的明确的指示。也就是美国到现在还在等。3个美国官员向埃克西奥斯透露说，川普呢给交战双方一个短暂的窗口期，要求大家呢整出一个替代方案来啊，这个呢他还是要谈了。美方认定目前的情况呢，他说延长停火协议让川普失去了一些筹码，他相信自己搞的那个海上封锁足以弥补其他方面的损失，因为现在伊朗人没钱了，连给军警开支的钱现在都没有了。后来他又专门发了一个帖子，几个美国官员和川普的幕僚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川普认为美国在军事上已经竭尽所能，他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日益不得人心的战争，在穷尽其他所有手段之前，他绝不会重启战争。有一个圈内人士讲，说川普显然不想再动用武力，并已决定结束这场战争。所以说呢，这是 Axios 最新对现状的一些报道，大致的情况是这样。那你这是一个消息源，有证实吗？有，这个说法呢也得到了川普本人的确认。川普呢在接受邮报采访的时候明确讲，说第二轮会谈最早就在这个周五就会举行，说伊朗现在正紧急筹划一个一致性的方案。他里边那不是意见不一吗？你们把它整明白了，说是正在搞。他承认了这个3到5天的这个说法，大家注意啊，一个是军队那边啊，正好呢布什号航母也到了，同时他巧了又覆盖了一个周末，搞事情川普都在周末，所以说这3-5天大概又到了这个周日。但川普的这个说法很快就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断然否认，说伊朗没有计划在周五和美国进行谈判，没有。那你要这么说了，那你这不打脸吗？白宫呢也发了一个最新的表示，说关于3到5天窗口期的报道是虚假的，川普本人将决定延期的结束时间， 你看里边的这些回合有来言有去语啊，这很有意思啊。那到这儿呢，伊朗议长加拉加里巴夫，他是谈判团的团长嘛，他发了一个声明，里边的要点呢是这样，在美国海军封锁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伊朗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两件事是对等的。第二，如果以色列在所有战线继续发动攻击，那对德黑兰来说停火已经毫无意义，停火就已经结束了。第三点呢，军事压力和经济霸凌是没有效果的，你必须承认伊朗的正当权利才行。最后这一条明确，直到美国改变现有的条件和路线，否则世界经济仍将成为人质。他是这个意思了啊，他不是他的原话，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伊朗方面断然否认，没有谈判，你先把封锁给我去了，剩下咱们再说。那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又开始调整他的腔调，他对 CBS 表示，如果伊朗达成协议，他们可以让自己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美好的国家，他们拥有了不起的人民，他们必须运用理性，必须运用常识。他又来了这么一段，后来今天他把里边的一部分内容也发了一个帖子，重复了一遍。这干嘛呢？好言相劝。如果你达成协议，你会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美好的国家，赶紧签了就得了啊！这好言相劝。我看到有朋友感叹说，你见过一个所谓天天喊着打赢了的人，这一天天的不断的软硬兼施来求对方来和谈的吗？礼拜一威胁，极尽威胁，接受了四五家媒体的采访啊，威胁，然后礼拜二开始讨好，礼拜三再威胁，礼拜四又再次好言相劝，又再开始。那你说现在这场战争到底谁真正占了上风呢？谁迫不及待的想要结束呢？这不是很明显了吗？哎，当然呢，有些朋友啊，有些划船粉他就不接受这一点，那就另说了。川普的官员私下向 CNN 承认说，川普对记者关于伊朗谈判的那些谎言，包括编造一些并不存在的让步，严重损害了谈判。就说到昨天截止日期的那个上午，我昨天说了一个接受 CBS 的采访，他还接受了彭博、Axios、纽约邮报的采访，他接受了好几家，他就声称伊朗已经同意了进行啊无限期的暂停核活动，交出他的浓缩铀，并达成周末的协议。他上午还这么说呢，到下午他就发了一个无限延期帖。所有这一切证明这都不是真的呀。几个小时之后，最后彻底全部崩溃。可是他一上午接受了这么多大媒体的采访，他就在那儿那么瞎说。所以说到目前讲啊，各家包括美国官员，包括伊朗官员，包括像我们这些新闻评论人士，我认为这件事大家是有共识的。当前两边谈判最大的阻碍就是川普那张大嘴和他胡说八道的那些言论。你本来呢，这次是有一个想谈一谈的，还是有点东西的，结果你就替人家做主了，你就替人家都说了，有的没有的，你这全跟人家对外这瞎吹瞎胡说，最后你让伊朗那边对你完全失去了信任。你频繁的变换态度，频繁的变换这些语言，用这种方式，对眼下你要不要最后通过谈判来结束啊？你现在既然打不服对方，现在通过掩杀过去让对方彻底屈服，这现在也不可能了，只能通过谈判来结束。可是你天天这么胡说，你天天这么有的没有的瞎编， 你让谈判代表团变得非常的被动，你也严重的刺激了伊朗，人家对你是不信任的。现在天天就是有，你说一句什么，人家几分钟内立刻发帖驳斥，天天就在追到后边跟你这儿对骂。伊朗呢，现在它的门槛很明确，那就是解除你对它的这个海面的第二道封锁，然后就可以开始第二轮谈判了。川普呢，动作上不想让步，那你逼我啊，我非先做这个你再谈判，那我不就软了吗？我不就变成听你的了吗？那不行。可是你在态度上呢，你又流露出这种好言相劝，又变成这种战意全无，行动是那样，最后态度上又是这样，现在呢就是变成了整个目前美国这方面跑风漏气的一个最大的败笔。伊朗这边现在为什么这么穷横穷横的呀？一个是他内部啊，强硬派现在占据上风，再加上呢，川普这边流露出了这种软弱的这种态度。关键是应该说伊朗内部人家是有高人的，指出现在美国国内的局势出现了不稳，反战的意识现在是主旋律，川普在这方面是拖不起的，而且经济各方面的压力，川普是压力山大，所以说有人给那边再出主意，那就憋着呗，那就憋着呗。所以说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内部呢这种反战的情绪，而且现在呢民主党那边前一阵有一个民调，原来也算是支持以色列的，现在主流已经反对以色列了，共和党这边还好，但民主党支持者已经翻过来了，据说美国前线将士的军心也不怎么高涨，设备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短缺，所以说这场战争再加上经济现在这么个状态，那你这场战争明显是打不下去的嘛，就少说几句就别说话了就不行吗？那不行啊，因为这场战争本身就给他搭了一个天天在那儿啊耍活宝的这么一个舞台，他需要聚光灯啊，他需要成为头条啊，他为什么有这场战争啊？这就是他根本的一个目的，有这场战争我天天都是头条，你要让我天天下商场关心物价，天天埋头抓经济，那多无聊啊，那大伙谁关注我呀？所以说这个多火呀，你让他闭嘴是做不到的，所以说现在天天捣乱的就是他。今天 Axios 还写了一篇报道，我给他简略了一下啊，他把呢昨天那谈判为什么崩盘，他给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啊，跟大家呢咱们总结一下。他说呢，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应该是聚在一起敲定一个可能的协议的，提前是这么计划的。巴基斯坦对此充满信心，因为自第一轮谈判无果结束以来，他们通过秘密渠道做了大量的铺垫准备工作。那事情最后出了哪里出了问题呢？不一开始觉得挺好的吗？他说直到中午的时候，他晚上八点到期啊，他中午的时候计划已经敲定了，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从迈阿密率先已经起飞了，万斯这边的飞机也已经准备好起飞，但是空军二号在停机坪上停了几个小时，万斯呢一直坐在飞机里等，就在那停机坪上等。陪万斯去的记者团已经被告知在华盛顿时间上午九点左右准备出发，已经准备走了。按说这都没问题啊，多方消息人士表示说在伊斯兰堡那边搞的这个规格是按照总统级别搞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川普突发奇想决定要去的话没问题，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啊，也就是巴基斯坦什么都做好了，好好的到这儿，结果就事情开始出现裂痕。美国呢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提了一个新的提案，也就是希望万斯出发去伊斯兰堡之前 你们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回应，也就是希望这一轮谈判至少要搞出一点进展来，尽管不能达成最后协议啊，你也得搞出一点进展，不然不能让副总统白跑一趟，那多没面子呀。他们最后时刻向伊朗提了这条。最初呢，伊朗是同意的，也同意了，这就是巴基斯坦那边啊万全准备，而且呢美国的先遣代表团先遣部队也已经都抵达了。结果就在各方都准备就绪之际，伊朗突然开始退缩。那现在知道的消息是，体制内的强硬派对这个潜在的协议很不满，把它认为是投降书，这边翻车了。伊朗这边这时候就提出以解决美国海军封锁作为先决条件，这是革命卫队那边说的嘛。然后这时候呢，消息就传到美国，美国这边呢是这么讲的，我不能这时候撤呀，就刚才讲的，我这时候撤我怕了你了，好像你为了求你去伊斯兰堡我现在给你撤，那不行，那怎么解决呢？我现在就答应你在谈判期间解除封锁，作为建立信任的一个措施，也算是我们这次副总统去了算是一个进展，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就答应你肯定解除，哎，但是呢咱们这个形式应该放在谈判中，咱们一块儿来宣布，这就算我有诚意了吧。本来是这么安排的，也都点头了，然后双方为此频繁交换信息，努力正在进行来挽救最后一刻的这次的谈判。然后在这时候呢，美国这边就开了这个国家安全会议，在等着那边来信儿嘛。那川普这边的顾问包括万斯他们也都糊涂了，不知道你到底是选择打还是选择外交呢？结果在最后时刻，川普选择了外交。多位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已经不再想使用武力，并想快速退出这场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你的压力是什么呢？封锁继续，你不就没钱了吗？一天少5亿美金。他认为呢，说伊朗现在急需现金，没有办法给他的军警和军队啊开工资，所以说你得怕我啊，你都开不出工资来，你还不求我来。他们这儿都开完会，开着会呢，等那边伊朗最高领袖和谈判团队之间的沟通。刚才我可提给你了啊，你不是说解除封锁吗？可以，我答应你了，你给我个回话呗。和最高领袖联系的人就是加里巴夫，但是信息要通过信使，因为现在谁也不知道二哈到底住哪儿，有一个信使通过纸条去找去，一直都没有回应，到这儿就断线了。直到最后一刻，这不还开着会呢吗，川普宣布放弃，停，咱们这会也别开了，然后他就发出了那个帖子。哎，这是 Axios 把整个最后这一天崩盘的整个过程哎给汇报了一下，汇总了一下，我听着是非常可信和合理的。整个背后的这场暗战，这个外交斗争，应该说呢，哎，溢于言表，浮出了水面，很真实。这也是加强了我们对下边时局判断的一些理解啊，我认为说的还可以。所以说封锁那件事儿呢，就刚才讲的，为了面子，不能说啊，你拿那个最后来要求，那你没解除霍尔木兹，凭什么让我先解除啊？那我好像我怕你，我求你一样，这个是不可能的。哎，咱们俩能不能放在会谈中？我把这放了，你把霍尔木兹也放了，咱俩握个手，签个字，对吧？咱们俩一公布，这算是个进展吗？但最高领袖没表态。这就完了。来吧，咱们下边说说经济，先说油市怎么样。布伦特原油还是在涨，现在目前是停到了涨了 1.14%， 现在停在了103.05美元。 这是期货价，六月份的期货价，现货现在是120多啊，你要真的买现货的话还是很贵的啊。美国的 WTI 德克萨斯原油是涨了 1.26%， 现在回到了94.13块。现在它的现货接近100，又回来了。前两天不还90多呢吗？又回来了。那咱们再看看股市，股市现在全开门了。美国的盘后期货道琼一下跌了330吧，跌了 0.66%。标普呢跌了将近40个点，跌了 0.53%。就是什么概念？伊朗一开火就全完，他那儿掌握着开关呢，我要把这事儿弄得恶劣一点，弄得大车一点，我就开炮。只要一开炮，油价准上去，股市准下来。所以说他那儿玩啊，他那开关在他那儿。日本一下跌了650，跌了 1.09， 现在呢从59000上又跌下来了，之前都到了6万了啊，都破了历史记录了，现在还剩58900了。香港呢也跌了将近 1%， 也下来240个点。今天呢上证也跌了13个点啊，跌了 0.33%。 咱们再看韩国，韩国还略涨了一点，涨了30多点。韩国现在今天历史记录6454，涨疯了啊！它这个是非常高的。那有朋友川粉还抬杠，大哥，那你看那在川普治下，你毕竟标普都上了7000了，对吧？那道琼现在也处在高位，你总不能否认这个吧？这跟川普有关系吗？刚才说了，韩国一下涨成这样，韩国有叫川普的吗？台湾你看看都涨成什么样了？没你在这儿捣乱，涨得更高。美国股市在这几大股市里涨得只能算是中游偏下，你再看看人其他这几个涨成什么样了，没他会更好。所以说在这儿别抬杠了。说说整个海峡，那现在零通过啊，这个没有了。然后五角大楼向国会做了一个通报，说伊朗这方面布置的水雷大概要花6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清除，而且现在这种行动不可能在目前情况下展开，前两天派了一个扫雷艇去比划了一下，结果那边立刻警告15分钟，你赶快给我走啊，就走了嘛。所以说这个呢现在还干不了。那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整个的经济影响就算是停了，恐怕也要到今年的晚些时候才能把这儿彻底恢复原貌，甚至更久啊。所以说呢这情况还是很严重的。那说说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进展？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的局长在众议院一个听证会上向众议院的议员们做了这么一个报告啊，这是亚当斯中将。他说尽管通过联合行动联军的打击，伊朗的军事能力显著削弱，但德黑兰目前仍然保留了数千枚导弹和一次性的攻击无人机，说这些武器完全有能力威胁美国和地区盟军的部队。这是情报局的局长向国会做的一个简报，等于呢这和之前海格塞斯他们说的全没了全没了啊，川普天天拿这当绕口令说嘛，海军也没了，空军也没了，导弹也没了，防空也没了，咱们什么都没了，几千枚导弹和无人机，这是你自己的局长啊，国家情报局的局长向议会做出的报告，这是真实的情况。贝森特这边呢他也说了说伊朗方面啊，他说现在的封锁会要伊朗的命。什么方面呢？储存，听听他的说法。他说现在那个哈尔克岛的石油储存，因为他那是一个深水港嘛，他是装船走的嘛，正在迅速被填满，而且距离满负荷只剩下几天了。什么概念？因为你船出不来嘛，那你那儿源源不断的通过管道往里边还打油，那你那些油填满了就完了。 如果你这边填满了，那伊朗在那边油井那儿、油田那儿就必须停止抽油，而那些油井一旦停止抽油，那个损害是巨大的。因为那个油井只要一关闭，就会产生压力失衡，它就会堵塞，会损害储层流动的能力。你要想重启，那关半个月一个月，我再重新启用这个油井，需要耗时昂贵的一个重新作业，生产能力甚至这个井可能就废了，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恢复了。所以说那个油井不是说关就能关的，它是这么个概念。而且封锁每一天，伊朗就损失4亿美金，川普是5亿啊，贝森特说是4亿。所以说现在哈尔克的港那儿马上就满了，那你那边没地儿搁了嘛，你只能停，那你怎么办啊？这是贝森特的一个说法。可是他刚说完，金融时报就做了一个报道，这报道今天啊，全世界各大媒体都在转载，大家都很震惊了。为什么呢？你从4月13号形成的这个大封锁，二道封锁，现在被证明是漏洞百出。他讲呢，有一个货物追踪公司做实时监测的，记录了至少34艘和伊朗有关的邮轮从封锁以来绕过了美国的封锁，其中19艘驶出了波斯湾出来了，15艘呢进去了，驶向了伊朗。其中这里边有6艘出港的船只明确确认就拉着伊朗的原油，总计1070万桶。他们这有统计，那你美国这咋封锁的，你怎么弄的呀？然后按照现在这个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打10块钱的折扣啊，那个因为现在比较高嘛，咱往下降10块钱，这就已经为伊朗带来了9亿美元以上的收入。他怎么干呢？他用那个影子船队的招，把应答器给关了，伪造信号，改换国旗，然后在高流量的波次航行中来欺骗，来这个啊影响你的监控，就跑出来了，30多条船出来了，这可是非常要命的。9天跑出1070万桶油来，什么概念？说明每天跑出来120万桶，还可能更多啊，至少是这么多。那哈尔克岛一天的吞吐量是多少？150万。那如果150万天天这么进不出，很快它就满了嘛。那他现在每天平均出120万，那每天的压力只有20万到30万桶，那作为哈尔克岛来讲，他就没什么压力了。等于贝森特搞的这个如意算盘，我憋死你，我让你出不来，我让你的储存罐都满了，那边油井只能关，我看你怎么办。哎，对不起了，你这个封锁吧，金融时报的报道还真没封住，每天还有这么多油偷着往外跑。为什么大家敢试？因为美国不打。你看美国都是劝吧，直升机过来或者怎么样回去啊，不然如何怎样，美国怎么也下不了手去打。这是啊，这是两边的差别。伊朗那边可真打，我让你停不停，砰砰砰我就开炮。美国这边只是说，所以说大家呢就想试试，真有让他跑出去，那不就破局了吗？我也不知道金融时报这准不准啊，人说的言之凿凿，拿着那个监测的那个单子人家给你看啊，那你说这玩意儿对还是不对？那不是瞎耽误功夫也没守住啊，等于你这个你这不破功了吗？来吧，咱们说说川普。昨天深夜，川普在他那平台上发帖说，伊朗想立即放开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急需用钱，每天损失5亿，军警人员抱怨他们都领不着工资了， SOS 求救，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他认为这个压力对伊朗来说啊，你都这样了还不来求啊，还不服。 他认为持续的封锁和经济压力让伊朗这边啊已经是焦头烂额，你每天都在承受着巨额的财政损失吗？你的维稳部队都出现了工资发放困难的问题，还不服？在他认为呢，伊朗最在意的是这帮人过日子的工资，而不是政权的生存和个人的生存，因为政权一倒，这帮人也活不了。所以说他根本不能理解，革命卫队那帮人当然是需要钱过日子了，但是他们更在乎的是权力，对国家的控制力，以及展现对外部的强硬姿态所带来的综合的执政的合法性。对这帮人来说，每天损失几亿美金固然是很痛苦，但是后退妥协的后果会更严重。川普指望呢，我憋着你，我让你发不了工资就出来妥协。说到这种对伊朗的理解和判断力，作为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谋啊，你原来就是这么算计事儿的，就这个水平简直令人无语，让人哭笑不得，这就能把人给压服了。另外一个帖子也是后来发的，非常好的消息，刚刚得到通知，伊朗原定处决的八名女性抗议者将不会被处死，四个立即释放，四个只有一个月的监禁。非常感激伊朗领导人尊重了我作为美国总统的请求，终止了原来处决的计划，感谢你们对此事的重视。说有八个女的啊，本来呢抗议民众啊，长得都挺好看的，都有照片啊，头一天他发来着啊，希望你们不要杀他们，释放他们啊，他发了那么个帖子说人家同意了，结果立刻伊朗司法部门现在就追着他怼啊，公开指责川普，说你那个什么暂停处决八名女性的说法完全就是虚假新闻。这些官员们讲，这些女性从来也没有面临什么死刑。他讲的川普在这个领域空手而归，导致他从虚假新闻中编造自己的成就。那你说川普说的对，还是伊朗这帮玩意儿说的对？那伊朗这个你也不能全信。所以说到现在，因为我们无从得知真相啊，咱们就两边都听着。但是川普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似乎他要给大家一个印象，也就是伊朗人在向他让步，你看我让你放了，哎，都放了嘛，他们还是听我的了，让后边的谈判看起来好像是伊朗人现在已经服了，已经试图在取悦我，满足我，哎，让我高兴，来向我进行让步，他想给别人这么一个印象。你看到这种印象了吗？就跟之前啊，在最后截止之前上午接受四五家媒体采访说的那些瞎话是一样的，这完全就是他自己瞎编的。我认为啊，我认为这种行为在现在谈判的时候又是对谈判整个的一种干扰啊，这个人的心理健康已经出了严重的问题，那种自恋，那种自高自大，那种贴想方设法给自己脸上贴金啊，给自己标榜这样那样，有的没有的全往自己脸上贴，已经到了非常令人发指的地步了。作为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这是不能被接受的了。这是俩了，又一个，川普派了一个高级特使到了国际足联找人家商量，这金融时报都有报道的啊。那伊朗就别踢了，对吧？你正好那伊朗那几场球又都安排在美国，那怎么踢呀？就把他给拿下吧。那拿下换谁呀？能不能换意大利？那意大利呢？世界名队嘛，几届世界冠军，对吧？那的质量大幅提高嘛，而且那意大利人肯定蜂拥而至啊！干嘛呢？《金融时报》讲，你为什么这么干呢？旨在修复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之间的关系。哎，川普主动释出善意，你看我帮你一个忙，还不帮着点我？我也不知道国际足联会不会听他的啊， 这是他的一个做法。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五角大楼发言人讲，海军部长费兰将离开本届政府，即刻生效。海军部的部长是美国海军部的最高负责人了，主管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我们都知道海军陆战队那世界上天下闻名啊，这支伟大的军队就归他管，他的主管领导是国防部长。那咱们听听这位费兰谁呀？商界出身，没当过一天兵。按说呢，以前这个角色应该是国防系统的官员啊，传统的来当，因为这是个技术官员，你管海军陆战队，管海军那还得了了。结果这位呢，他的本行是长期做投资和资产管理的，曾经是什么私营投资公司 MSD Capital 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投资官，正经的一个商人，和川普关系非常好，是川普和共和党重要的一个金主。闪亮的一次，2024年8月，他在科罗拉多州那儿有一个阿斯彭的家中，为川普举办了一个私人筹款晚宴，那一晚上给川普筹款1200万美元，你说这是一般人吗？就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结果被这帮草台班子任命为海军部的部长，指挥着世界第一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那这次为什么给开了？首先呢，他不怎么听小海的，他的主管领导是国防部长嘛，他老绕过他，他老直接找川普去，什么超级大军舰了什么的等等。小海呢和他两个人鸡吵鹅斗干了好几个月了，互相谁也不鸟谁啊，是这么个状态。另外为什么呢，川普最终决定要开了他呢？是因为美军海军在海湾地区的行动太过迟缓，布什号我们都念叨他多长时间了，怎么才这周末才到啊？因为他们绕行，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安排的那个路线很愚蠢啊，最后呢让布什号航母绕了老半天，最终就导致在伊朗的封锁问题和打击问题上，美国海军长期存在着兵力不足，整个进退维谷，让川普非常恼火。那还有福特号航母呢，自己好不容易来了，最后自己水房着火，最后又跑到希腊去修完，最后晃晃悠悠再回来，这都是海军这儿出的洋相。那就是你的管理问题嘛，你作为海军的最高长官，这种军事迟钝要问责的。所以说这次呢，你要说他原来跟小海两个人不对付，哎，那是另外的问题了。我认为主要要为现在这种迟缓的军事行动，你要背锅，你要负责。那该不该把他炒了？当然应该了。那现在就要问，那当初谁任命他的呀？你知道他不成啊，他原来一做生意的，你让他指挥美国海军，你这不开玩笑呢吗？这就是这草台班子啊，把他给办了。川普在回来这15个月里边，通过海格塞斯已经办了15名以上的四星上将或者是三星中将，另外呢有17名监察长被集体解职等等啊，他现在已经办了这么多人了。这是美国现在的第一个问题，那下边还有第二个问题，快到期了，60天怎么办？现在已经快50天了啊，那也就还十来天就结束了。那川普这场战争你怎么跟国会肯定是不批了，总统大概有一个60天的开战授权，那到期了怎么办？原来呢你是2月28号开始的，你原本到期的时间是什么？您算5月1号。那这是现在美国的一个问题，那5月1号那这才几天了，这就还一个礼拜就得结束了，就收摊了，收兵回国，那这摊子怎么办啊？这是川普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呢他们在钻这个空子。也就是说在中间呢，你比如说有一个完整的战斗啊，60天完了以后你要到国会来申请延长，可能再延30天，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如果不宣战的话。那现在你怎么办呢？哎，我中间停火了，我中间4月13号那天开始停了，哎，我现在处于停顿状态，你不能算您那停顿对吧，正好到5月8号那天呢就60天了，不，正好停30天嘛，从4月13号到5月8号大概是停30天，停30天你看，然后我就在5月8号以后再开始，我又启动了一个新的60天。他们在用这种办法啊，在闪过这个国会。所以说呢，我60天在打的时候呢，中间我停了，结果有30天的停火，然后再往后再开始，这就是一个新的国家威胁，新的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又开启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战争，到时候海格塞斯会给这次行动，他们叫什么史诗怒火呀，他们会给他再起一个名字，然后又进入到下一个60天，就不会去国会了。你就说这帮人啊，他们就动得这脑子，所以说这30天的停火对他们来说也特别重要。所以说川普现在不能打，一打把这就给破了，一破了你没到30天，5月1号那天必须去国会，他还有这个羁绊，有这个纠缠的啊。所以说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那你也扯到哪儿，就大概就得5月8号不服再打，又有一个完整的60天。嘿，你说这帮人那个脑子啊，所以说那你这你还指着他打哪儿，他打不了了，打只要现在一开枪，5月1号去国会，那边肯定否，战争结束，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现在他面临着这么一个另外的一个困境，这也很有意思。来吧，那咱们说说各界的反应，咱们就今天主要说美联社这家民调，这是最新的一个民调。我估计这礼拜出的这几个民调，一个赛着一个是没法看了。川普的民调现在已经低于了1931年那位下去的胡佛总统了，现在已经比那个还低了啊。美联社的这个民调，川普的支持率大跌5个点，现在还剩33%。反对川普加了7个百分点，现在是67%。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净支持率-34%。那几个关键的移民，净支持率-19%，反对比支持的高19%。伊朗问题新低-35%，反对的比支持的高35个点。通胀-53%，经济-40%。三月份的时候，美联社的民调当时还是净支持率是-23%的，经济现在增长了17个百分点，-40%。为什么？油枪啊，你天天加油你不怄气啊，那现在呢就这么个状态。重点说呢，整个的经济刚才说掉了17个点啊，支持川普经济的是30%，不支持的是70%。你不是会抓经济吗？结果到现在就这么个情况，现在是-40%啊，三月份的时候-23%，去年八月份的时候还是-11%啊，这情况是越来越恶化，等于老百姓的生活对经济的不满现在越来越高涨，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说说现在这场战争最后的走向，每天我们都给大家做一个分析。那现在看呢，在进入到一种新的状态之后，咱们给盘点一下川普现在手里还有几张牌呢。他不老说你手里没牌，我手里有牌，那好吧，咱们给他点点他手里有什么牌呢。当然他最大的那张王牌就是海军封锁，现在他也不炸了吧， 刚才说了啊，还有一个5月1号什么5月8号60天30天再起60天，还有那个限制呢啊。所以说现在肯定不打了，那现在手里的牌是什么呢？封锁，阻止了伊朗出口石油，切断了主要收入来源，但目前看伊朗还能撑几周，但同时对赌的我们一直讲全球经济，现在可以基本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没有石油出来了，全球油价回到了100以上，能源再叠加上食品危机，一定会大幅度冲击到美国，引发通货膨胀。时间不在川普这边，所以说说到这张牌啊，海军封锁的结果现在就是那么一个结果。那另一张牌呢，那就是炸呗，恢复猛烈的打击，但这个呢后果我们都知道了，那人家那边几千枚导弹呢，自己情报局的局长刚跟国会那儿汇报完，人家已经恢复了，所以说到现在你怎么弄，不光是什么电厂什么海水淡化了，现在把海底电缆都给你切了，这责任怎么办？而且升级打击，你弹药本来就不够了，真的一旦升级，后果完全失控，完全无法预测，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张牌也打不动了，海军也不行，升级也不行，那剩下还有这么几张牌了，那就是占领港口哈尔克岛或者是阿巴斯港，然后呢或者是拉着海湾国家用驱逐舰强行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你把它惹急了，我在你海那边我上一颗战术核弹，我找一块无人区，我最后保证我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等等的吧，这还有那么几张牌，那哪张都不好使了。那现在还有一张小三儿，这张牌是个三，那就是答应伊朗的要求。那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全部都跟川普对着干，都是他说的假新闻，包括我们这个频道，那会把川普铺天盖地的塑造成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在强大的舆论压力、社会压力下，他的个人威望会大大的降低，他那个基本盘死忠川粉也会大失所望，他的基本盘会彻底崩解。所以说前面那几张牌大概都不咋好使啊，就最后就剩这张小三儿，那你就服了人家呗，那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说到这场战争呢，我看有另外一位专家呢给做了一个总结，他从两边的情况给总结了一下啊。从川普这边呢用的谈判的方式就是强硬的威慑，极限施压，今天呢我把施压压到头，一看也不管用，我再往回说，然后明天我再施压啊，他一直呢在搞这种巡回，一次一次的最后通牒，最后都变成了给自己的最后通牒，最后自己下不来台，最后自己啊那个扫目打眼的还得往回说，我们原来在节目里用了几次这个标题了。所以说呢这是川普的逻辑，伊朗这边的逻辑呢实际上现在也比较清晰了，因为他是弱的一方，而且他还要解决长远问题，就是以后你再也别打我了。所以说这次呢他还是想搞一个百年大计，搞一个有奠基实意义的这么一个真协议，伊朗这方面是有这个渴求的，他想把这事儿呢彻底一了百了。所以说停止海峡封锁，你管住以色列，然后承认我的安全关切，因为我不想以后年年挨打嘛，要解除我的部分制裁，因为你现在把我炸成这样，我怎么恢复啊？另外你不要再威胁我了，停止你那张大嘴里的那些威胁性言论。所以说伊朗这方面的要求是这样，你现在不管怎么说你得让伊朗信你，为什么呢？因为从川普的角度，你一定要拿着这纸协议才能回家，这是你唯一的解方，可是你想拿那张协议，你一定要让对方信任你，两边才能扯皮，才能谈嘛。 那如果你天天一会儿那嘴跟开了光似的，今儿说这个，明儿说那个，让人根本不信你，那怎么进行啊？这谈判你还谈还是不谈？所以说，说到这个呢，现在，这就没辙了。我看有专家总结，川普现在是最不适合和伊朗谈判的美国总统。他的评价，川普急躁、固执、好面子、自负、认知狭隘。另外，他的个人风格，这来回变来变去，和伊朗那个认死理的文化又完全相反。如果你要找一位最不适合和伊朗进行谈判的美国总统，这个人就是川普。那边呢，本来就是一帮顽固派死心眼子啊，他那又狡猾又狡诈，然后这边呢又来一个天天在那变来变去飘来飘去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两边的这个谈判风格针锋相对，谁也弄不到一块儿去。那你最终谈不下来，那就会变成什么？就变成了现在这种状态，长期僵局，把全世界当人质，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战。那你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那我美国就得在外边封着你，对吧？你不能啊，你的船随便出来，别的不能出，那不行。美国我也得让你的出不来，那咱们就耗着呗，这两道锁就锁着呗，那就一直开始了。所以说全球将被迫接受这场战争长期化的现实，也就是长期性的油气价格的飙升。今年秋季真的会有一场食品危机，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断裂，世界各国的通胀加剧，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另外世界各国的财政和货币危机，刚才说了，因为有食品问题、制造业问题等等等等吧，会引发一场世界上各个角落的社会动荡。全世界招你们惹你们了，第一阶段你就按着伊朗在那儿炸，全世界没事儿，全世界在旁边看热闹，跟我们没多大关系。那第二阶段这就麻烦了，你把全世界都割裂了，两边这一堵完，所有人都被迫加入。所以说作为全世界其他人来讲，第二阶段才危险，才真正受到了这种战争的伤害和冲击。你像我们这儿的一升油都3块多呀，你加一升油60升200多块钱啊，你要80升的，像我那大车那80升的，加这一车油300多呀，300多，一个低收入家庭在麦当劳吭哧吭哧干一个礼拜能挣几个钱啊？好，拿出一半来加了油，那给孩子买牛奶不买了，这谁也受不了，这个加油粉谁也受不了。所以说现在变成了什么？这场战争演变成了一场全球的经济战。那可是大家说了，你就赶紧谈呗，你这都知道是这样，谁也好不了，你们俩在这干嘛呢？那你别问别人，你就问川普，他改得了吗？伊朗是有自己的确实的要求的啊，当然他那合不合理咱们先放一边，我们都能看到他的那些具体要求，因为他是那挨打的，你得保证以后不打我，但你说这话得让我信你。可是川普现在每天的这个表现能让伊朗人信他吗？谁敢跟他签啊？你就跟小泽他们一样，跟普京，我怎么敢跟你签啊？那么多人跟俄罗斯都签过协议，那管用吗？那原来有布达佩斯协议啊，你俄罗斯也是签字方，最后你来打我，我把导弹我把核弹都给了你了，最后啊今天你打我，弄我一点辙没有，我凭什么信你啊？所以说取得对方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双方再扯皮泡蘑菇再搞一段时间，才能有望解决。现在连基本的基础都不存在。所以说这件事儿，川普是整个这个谈判里边最大的一个搅局者，这件事儿是最要命的。那下边就是经济战了，那就搞呗，看看吧，到现在什么情况了？刚才是104了啊， 布伦特现在又飘回来了 ,103.8, 然后是 WTI 是 94.96, 这是95了，涨了 2% 多了。然后我看股市都完了，那肯定不行了。日本呢现在跌了 800, 跌了 1.3% 几了。道琼呢盘后期货360了，跌了 360, 标普呢跌了48个点，今天能不能把7000给保住现在都很难讲了。香港恒生也跌了 1.2, 跌了300多点。都不好啊，都不好。所以说呢今天整个这事儿又完了。啊，韩国跌下来了，跌了42个点，刚才还涨呢，现在是跌了 0.67%, 今天也不行。所以说整个这个状态啊，今天呢是我们最新的一些总结啊，一些最新的印象啊，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呢因为中国国内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分析可以说的一些新闻啊，有的是太枯燥，有的又太无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不说它了。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Look, 保守谨慎的日本人回答不出来。就是那你说台湾是啥，你还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呢，那你回答我们一下。没法回答，这怎么回答。Michael 说一些口口声声民主自由，结果使劲把钱往自己家里捞的政客比独裁者还不如。有那个真的单纯的啊，有那个理想主义者，这些人都特别值得敬佩。但是大部分人嘴上是主义，肚子里全他妈是生意啊。欧尔班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玩过命啊，举着大旗在前面冲，到后边一看赢不了啊，左派这边都站满了，一看保守派农村老头老太太那儿没人管，哎，我站这边来吧，我忽悠他们吧，那不就变成生意了吗？实际上就是这么一情况啊。这是 Sean 说，看来还是美国伊朗联合收费就算了。哎，也有可能啊，这有可能。川普这不是前一阵跟人提这个方案了，咱俩搞一个联合企业，对吧？咱俩联合收费，他干嘛呢？这样我的军舰就可以进去了吧？我那个巴林那第五舰队司令部就可以复活了。你别最后这卡着这儿，我里边的军事基地全废了，那我没老大的脸往哪儿搁呀？整个中东没我什么事儿了，全部撤出，我这怎么办呀？那不成千古罪人了吗？换，这是还啊！正常人不敢撒谎，就怕谎言被揭穿，只有穿不怕撒谎被揭露。可见这个人是非正常的。为什么不怕？您告诉我为什么不怕？像这样的人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英国，他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今天这样的政客的。因为像这样公然的撒谎、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绝对老百姓不能接受。那您告诉我为什么在美国这个人他天天都在撒谎，他天天无所畏惧，为什么？就那 30% 的 marker， 他说什么他们都听。他每天颠三倒四这么撒谎，无条件接受，无条件拥护，这就没辙了啊，这就没辙了。所以说这就是他的底气啊。好吃的说，伊朗昨天首次拦截商船，表明他是有一些信心的，他是故意的啊，是表现他对海峡实现掌控权。在美国这最在意的经济方面，川普不仅毫无建树，而且怪招不断，实际上是负分。他要是天天打高尔夫会比现在好，说的对。你就别折腾，别生事儿。你说现在前两天美国那个憋了这么半天的股市突然强力反弹，就是你恢复和平现在没事了，股市立刻就展现出了应有的样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看那你看都是我们川普搞的，那台湾没川普啊，人家也那样，人家韩国也没川普，人家高歌猛进，其他国家都挺好的。所以说就是你自己在那儿折腾，你还不如打球去呢。可是那不成啊，那不就没人关注了吗？那一天到晚活着多没劲呢、啊、对吧？我得啊坐在大桌子那儿，一大帮啊这个记者都围着我 啊，都得看我在这儿耍宝，那我多过瘾呐、啊！这是他的人生价值了，现在这个是要了命了。而且啊，刚才说了，他宣示海峡控制权，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在告诉美国人，你的油市和股市的开关在我这儿呢。我今天打了两条船，你看你立刻就见样。过两天可能我消停点，你稍微降点，哪天我再告诉告诉你吧，再提醒一下你，再打俩又上去。所以说整个的开关在他这儿，他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啊。对岛三六条，一个亚洲队换一欧洲队，穿裆非法是他们家开的吗？凭什么呀？哎，他就是世界秩序，他想干嘛干嘛啊。这是什么 ？Tubro 说真搞笑，我是意大利球迷，我也不赞成，自己踢得臭，就这么进了世界杯，我都先丢人。这是真球迷啊。Line 说目前解法只有海湾国家加快建立一条陆路石油运输通道，那天有人算来着，至少一年。这不是阿拉伯半岛吗？最外边是阿曼，然后是什么阿联酋，再往里边卡塔尔、科威特，后边是一大沙特。你要是沙特那边有一根东西向的管子，你要那你没有科威特呀、啊，那没有卡塔尔啊，也没有阿联酋啊。你把这几家船串过来，一直串到阿曼，就那个港那儿，那得几根管子呀、啊？那是多大的量啊！那是非常惊人的，而且那里边也不是大平坦的沙漠，那都是有山的，所以说那个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弄完了以后，伊朗也很容易把你那玩意儿给炸了啊！他无人机过来炸你个油管子，那不太易如反掌了吗？他现在为什么没炸沙特那个？前一阵炸了，不把他那个泵房敲打了一下吗？所以说现在呢，你就是建了管子，他也可以给你炸断了，因为那东西太漫长了，无法防守，这个确实是很难啊，这个确实很难。你看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在这方面严格讲并没有下死手，俄罗斯境内遍布的各种油管子，那你要乌克兰彻底要断他的生路的话，我把这些油管子都给你炸了，我天天让你忙这个，你就别过日子了。所以说到现在啊，乌克兰还是炸它的战略重点，现在这些管子还没工夫炸你呢。所以说那个哎，星辰大海，现在还有点准备，世界真缺油的时候就是灾难了，到不了那时候川普就崩了。如果那时候油价股市真的没法看了，他自己就想办法了，那时候他会编出一个另外的一个借口一个理由来啊，巴基斯坦总理又求我了，我看着谢利夫和穆尼尔元帅的面子，我再饶伊朗一道吧。那时候他就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所以说不会到彻底大崩盘的时候，这也是伊朗这么有底气这么笃定的来源。他认为你根本赌不过我，你一个富家大少爷，你跟我一穷要饭的，咱俩拼经济，我本来就要着饭的，我有什么经济问题啊？是你有经济问题好不好啊？你这不是是气长就短，你跟他拿短处跟他拼，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所以说你赢不了这场经济战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